第二集，英雄救美不存在。刘琦歪着一张老驴脸，迷惑的上下打量我。
啥意思啊？
我他妈今天就让你红成一朵花。
我猛地蹦起来，一脚直愣愣蹬在他肚子上，将他踹了个踉跄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随即回身抄起刚才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大扳手，指向刘琦那几个狐朋狗友，都鸡巴给我滚一边撅着去，谁敢过来我带着他一起红。那五六个剃着西瓜太郎发型的小伙当场就吓懵了，不过谁也没敢再继续往我跟前凑。刘琦捂着肚子坐在地上，眼神凶狠地指着我吓唬着。
王朗，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？
将近一个来月的压抑在我心头的怒火顷刻间就爆发了。我抬腿又是一脚狠狠地跺在刘琦的脑袋上，老子不他妈干了。边骂我边往刘琦的身上下狠腿，几乎是踹一脚骂一句，
让老子给你跑腿是吧，让我给你买烟是吧，还他妈让我给你社会摇摇啊，你倒是起来摇啊。
刘琦宛若死狗一样趴在地上嗷嗷惨嚎，他的几个跟班跟我们厂的学徒工们几乎在旁边都看傻眼了，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盯着完全失控的我，半晌没人敢上来拦架。连续踹了刘琦十几脚之后，我才停下来，呼哧带喘的瞟了一眼刘琦，不屑地吐了口唾沫，随即将扳手哐当一下扔到地上，冲着那几个西瓜太郎冷笑着说，
社会摇，社会摇你奶奶个哨啊，火葬场就他妈指着你们这帮傻逼赚钱呢。
骂完以后，我大步流星地冲着大门口走去，走出去十几米，我佯装系鞋带，偷摸回头看了一眼，见没人撵出来，长吐一口浊气，甩开膀子拔腿就窜。刘琦虽然是个傻懒子，可毕竟他是老板的亲人，要是被老板知道我打了刘琦，这事儿肯定是不能善了。被我爸知道了，一顿皮带加耳光那是跑不了了。打完刘琦我其实就后悔了，再坚持两天就能发工资，这下玩没了，白干一个月不说，搞不好还得离家出走一阵子，避避我爹的愤怒。至于刘琦，哼，我压根就没拿他当盘菜。我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然后沿着大路走了五六分钟，一辆枣红色破破烂烂的老款桑塔纳晃晃悠悠迎面开来，随即逼逼的狂按喇叭，紧跟着一个面黄肌瘦穿件奶白色 T 恤梳着盖头的小青年把脑袋伸出车窗玻璃。
你小子也太不靠谱了，说好六点给我搬家，这都赶上吃宵夜了。
我没好气的拽开车门坐进车里嘟囔，别絮叨，烦着呢，刚跟我们厂里那傻缺干了一架。
谁啊？就你平常总挂在嘴边的那个小网红。
他笑嘻嘻地把烟盒抛给我，然后开始吭哧吭哧地拧车钥匙，费了半天劲儿才总算是打着车，随即撇嘴道，
要不咱俩会会他去。
哎，会个鸡毛，他叔跟我爸认识。哎，对了皇上，这两天我得先去你那儿避避风头，有地方没有？他笑呵呵地拍了拍胸脯，
必须有啊，走吧，咱俩先上大陈子的烧烤摊蹭口饭去。
开车那小子叫乾隆，因为跟乾隆爷的名是谐音，所以读书那会儿我们都喊他皇上。上个月跟我一块打群架被开除的，我俩呢算是发小，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一个班。跟我不一样的是，乾隆无父无母，就一个哥哥，跑黑出租的。不上学以后，他哥花好几千块钱给他买了台八手的普桑，领着他一块跑黑车赚点零花钱。我们马上要去的烧烤摊是我另外一个叫杨晨的哥们开的。这杨晨呢跟我们又不太一样，他属于极其早熟的那种， 念到初二主动辍学，跑到我们县城的啤酒广场当服务员，混了两年，今年自己支了个小摊位。平常没事我们都喜欢把杨晨的摊子当根据地，有钱呢就给点，没钱就帮忙干活。汽车行驶起来以后，我点燃一支烟，有些迷茫的望向车窗外。工作丢了，家暂时还不敢回，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啊？可能看我情绪不佳，乾隆一个劲儿的跟我讲荤段子解闷儿，我很敷衍的应承着。快到杨晨摊子的时候，我兜里的手机响了，看了眼，是老板打过来的，我迟疑了一下，直接挂掉。没多会儿，我爸也给我打过来电话，我想都没想，再次挂断，随后直接关机了。见我脸色铁青，乾隆低声问：“
你家老爷子？”
我点点头没做声，心里禁不住咒骂刘琦真是个怂货，都啥年代了，居然还玩打架找家长的把戏。把车停好之后，我俩直奔杨晨的摊子。看得出我陈哥今天有财运，这才刚刚九点多钟，七八张桌上已经是坐满人了。我和乾隆没任何废话，直接上手帮他忙活起来。杨晨穿了件脏兮兮的跨栏背心，腿上套一条满是油渍的绿色军裤，胡子拉碴的站在烧烤架后面摆弄那二三十串羊肉串。见到我俩来，他也没多客气，只是随口打了声招呼。一直忙活到后半夜，摊子上的人才渐渐稀松。杨晨抱起一箱啤酒招呼我和乾隆坐下，期间乾隆把我辞职的事儿和杨晨说了下。杨晨眯眼沉默良久后冲我说：“
王朗，不行你来我摊子上帮忙吧，总得吃饭不是？”
哎，晨儿，我不想坏了咱的关系，现在咱是哥们儿，可一旦我过来给你干，将来说不准呢朋友都做不了。哎，你先别瞪眼，也别怪我给脸不要脸，我一直觉得我王朗这辈子肯定不会碌碌无为。杨晨愣了一下，随即摆摆手哈哈大笑。我们仨很有默契的转移话题，谁也不再提刚才的事儿。几瓶啤酒下肚，我们准备收摊，组团到网吧吃把鸡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响起一道女人的惊呼：“我下意识地把头扭过去，见到一个小青年攥着个女士的单肩包，呼哧带喘地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横冲直撞地狂奔而来，后面还撵着个穿身白色运动装的女孩子。我皱了皱眉头，直接往路中央移动两步。眨巴眼的功夫，那个抢包的小青年刚好擦着我的身体跑步，我猛地伸出一条腿，直接把那小子绊倒，摔飞出去两米多远。没等他站起身，我一个箭步扎过去，抬腿就朝着他脑袋咣咣猛踹几下，随即捡起来落在地上的单肩包，拍了拍上面的尘土。这时候，刚才撵在小伙后面跑的女孩也喘着粗气跑了过来，朝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
喂，包是我的。”
啊，我歪了歪脖子，挤出一抹微笑，很自然地将单肩包挎到肩膀上。女孩有点懵了，愣在原地几秒钟之后，跑到车门跟前，冲着我喊道：“
啊，喂，包是我的呀！”啊，
我晃着脑袋指了指还趴在地上的抢劫犯，反问女孩：“啥包？包上写你名了？我是从他手里抢的，咱俩之间好像没关系吧？”说着话，我又朝趴在地上的小青年努努嘴：“
哎，哥们儿，我要是你，这会儿肯定撒丫子就跑。”
趴在地上的小伙迟疑了几秒钟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起身就朝街口跑。
你
那女孩估计没想到我能这么无耻，又急又臊地跺了跺脚。我侧头打量他几眼，随即吹了两声口哨， 招呼旁边看热闹的杨晨和乾隆继续收拾桌椅。乾隆故意吧唧着嘴，贱笑着：“
英雄救美喽！”
我搬起桌子摞好，舔了舔嘴唇，轻笑说：“英雄救美，哼，不存在。”见我像是铁了心不归还，女孩咬着嘴唇娇喝：“
喂，你不还给我吧？